耶稣来到这个第二个圣所之后，他的百姓还是拒绝了他，所以啊，他不得不像在头一次圣所一样，也是被自己的百姓赶出自己的圣殿。请看马太福音23:37，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你看上帝的殿现在成为什么？你们的家了，不是我的殿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下一节24:1，耶稣怎么样出了圣殿，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离开了圣殿到哪去啊？我们请看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到了橄榄山了。你看跟过去一样，在那里宣告耶路撒冷的厄运。在24:30，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就一个选字，看见吧，选民。选民说明什么？有一个筛选的时候，也就是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啊，他要怎么样，在他的百姓额上写他的名字，写好了以后派天使去把他们都招聚了来。我们再请看以弗所2:19-22，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这是真的圣殿了，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地上啊上帝的圣殿，已经不是一个建筑物了，不是一个房子了，而是人，一批人。那么天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圣所呢？是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天上有个真圣所，地上啊那个帐篷啊和以所罗门和后来以色列从巴比伦回来造的那个第二个圣殿呐、啊，都是模型啊，天上圣所的模型。那么现在呢，地上啊已经没有模型了，可是呢有他的教会。他教会是地上的真的圣所，我们也知道现在是洁净圣所的时候，天上的圣所被洁净的时候，地上的圣所就是上帝这个教会也要经过一番洁净的工作。这洁净的工作啊，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什么筛选的工作。 筛选什么人呢？一批啊，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圣的人。这批成圣的人是守他圣日的。如果我们光守九条诫命，我们不能够成圣，必须是守全十条诫命，特别是那个成圣的记号第四条，一个上帝的教会啊，才能够真正成为圣洁，真正洁净。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来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正是上帝呀进行盖印的时候，我们作为上帝的圣殿啊，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想一想，这里说啊，每一个人呢等于是一块石头啊，砌在这个圣殿里面。现在问题是啊，我们能不能永久啊，像这个启示录三章所说的，能不能啊在这个殿里成为一根柱子，永远不再出去，能不能承受这个宝贵的应许？如果能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实在是就是上帝的圣殿了。第三节，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上帝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第五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我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殿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殿中击杀。请看，这是一个恐怖的景象，而且是从长老杀起。长老是谁呀？就是那个负责在教会里头啊看顾他百姓的人。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占这样地位的人呢，更应该谨慎呢思考这个问题。杀的时候要从长老杀起。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额上有没有这个记号，有没有受到永生上帝的印？如果没有的话，上帝啊，到时候是不客气的。我们请看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一章第五节，他们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我看这句话啊很重要啊，我们常常呢把它背熟。这是上帝说的，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这话是针对什么问题讲的呀？针对八章，你们看八章九章有两句话，八章九章啊，这个八章十二节，请看啊， 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啊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你看，注意，这是长老干的啊。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意思上帝不在这里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干的什么事啊。再请看九章九节，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换句话说，请注意啊，这是上帝的百姓，还是他们的长老，口口声声他们是信上帝的人，他们是敬拜上帝的人，但他们干的事说明他们根本不信上帝。他说上帝看不到我们，所以在十一章啊，上帝说：“真的吗？啊，你们想的那么容易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别说看得见了啊。”所以我请各位注意啊，我们呢，也往往啊，听别人讲我们坏话，说我们好，都有的，是吧？从今以后啊，我们要把主的这句话记在心上。别人说你好，你不要高兴；说你坏，也不要难过，就拿来做参考。我们要记得，上帝看得见我们，我们心里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上帝都知道。我们应该严肃起来。我们请看阿摩斯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呀，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呀，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真的啊，我们如果真正的信上帝的话，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审查我们的，我们应该啊慎重的考虑我们有没有受上帝的印记，而且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再请看西班牙二章三节，西班牙在哈该前面，西班牙二章三节，西番牙二章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我们应该啊认识到上帝啊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应该准备迎接我们的上帝，因为到时候他要离开他的圣殿，这个时候啊，我们再没有中保了，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呀。他现在是为我们做中保，可是他降临的时候他不再做中保了，他是披上他的王袍了，不是祭司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有永生上帝的印，才能够迎接我们的上帝，否则我们要和那些灭亡的人一同哀哭切齿。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要隐藏起来啊。怎么隐藏呢？寻求公义谦卑啊。再请看诗篇九十一篇二节七节，一节二节七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呀。这话是特别是适用于什么时候？这个恩典的门关闭之后，上帝的灾降到世上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情景。如果你有永生上帝的印在你额上，那么你会看到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可是我又想到啊，怀师母所看到的另一幅景象，叫我们啊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就是这些灾害临到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就会说，哎呀，我知道这些事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的这么快。说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不知道啊。你看，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个话，你有什么想法？我们知道，我们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如果我们知道他来得这么快，我们就应该认真地给别人讲了，警告他们。刚才我们读启示录七章说，有天使执掌四方的风啊。一般人认为这个四方的风是战争的风云，那也是正确的。可是呢，我想到啊，对我们更有关系的就是什么？是善恶斗争的这个高潮啊，这个高潮还没到来啊。可是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到来呢？就是因为你我还没准备好，还没有受到上帝这个印。昨天呢，我看到一个杂志论到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啊，添了两个啊审判员呢，就法官。这两个法官就使得这个最高法院呢，对于一切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案子啊，特别是有关宗教方面的案子啊，就更倾向于什么？倾向于这个支持这个国家的法令，而不顾个人的自由啊，有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啊一直是主张什么人权的，是吧？所谓人权就是个人的自由，特别是在信仰上，我们常常听人这样鼓吹，特别美国人鼓吹什么人权人权的。可是现在呢，美国要带头啊剥夺人权，带头禁止你守安息日，要大家都守星期日。现在的加拿大，在 Ontario 省啊，已经啊是执行了。在那里，你如果开商店，星期天你开门的话，罚款10000元，就这一天。已经现在是这么个法令已经在执行了。 那么在美国很多的州啊也有这种条例，就是还没有执行，就是等于是死的法令，他什么时候要执行他就要可以执行。那么我为什么提到美国呢？因为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到美国通过一个星期天法令的话，其他的国家陆续要跟着走。为什么要通过这么个法令呢？因为现在啊有这么一个运动，很多的教会啊团体啊，他们说美国社会风气啊太糟糕了，犯罪事情啊越来越严重了，大家需要什么？需要上帝。人家讲得很漂亮啊，我们应该叫全国的人怎么样都去做礼拜，都去听到，这样子呢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啊这个全国的这个道德水准。所以商店要关门，娱乐场所关门，星期天都去做礼拜。所以你听起来很好啊，啊为社会风气啊纠正了这个邪恶啊。可是这里头他们说你们安息日会啊就城门口的摩底改啊眼中刺啊眼中钉肉中刺啊，到那个时候也要对你们安息日会不客气。据说啊他们修改宪法已经考虑多年了，1974年已经草案呢立出来了，啊，早13年已经有个草案新宪法。这新宪法里头，对宗教信仰自由啊，就是受限制。为什么还等了13年还没有修改啊？你看，天使在执掌四方的风啊。所以我们要赶快预备，不要一直拖，不要抱这个侥幸心，拖一年算一年，我们要赶快准备迎接我们的上帝，这个是很严肃的事啊。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就不是别人对我什么看法，而是上帝知道我所想的，我所讲的，我所做的。到那个时候我是跟上帝面对面了，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看见他，众眼都要看见他，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哀哭的人当中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要亲近耶和华，要隐藏啊，隐藏在主里面。怎么隐藏法呢？我们请看马太6章6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必然报答你啊，英文圣经你们去看啊，暗中查看，公然报答你。一个是明的，一个暗的，一个明的，暗中查看，明的报答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明的报答你，公然报答你？就是在那一天，他降临的时候。就不是暗中查看了，是明的报答你了，就是你已经啊养成这个习惯，在暗中祷告上帝。各位，我们这个祷告的时间恐怕用的太少了，我自己包括在内，我们祷告的太少了，我们忙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我们每一天忙的事情，恐怕一部分是不很重要的啊，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平常啊，我们每天起来啊，刷牙洗脸梳头啊，打扮打扮擦擦皮鞋，这些事情我们用多少时间呢？我们自己算一算嘛，是吧？然后想想我们祷告的时间用多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真正认识主耶稣了？到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哪一批人呢？是不是那些称主主啊主啊的人反而被他弃绝，说我不认识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太可怜了，是吧？真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问题啊。所以我再说啊，我们平时啊，我们的情绪波动啊，常常是因为别人说我们什么话。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人与人的这个交往当中，我们费了太多心思了，我们应该多用心思跟上帝交通啊，不要去顾别人怎么待我们啊，我们就要想我们是不是爱人如己，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真的，我们要抓这个。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真正恢复敬虔，恢复真正的敬虔，就是什么？在暗中祷告啊，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他暗中查看，查看你什么东西？你是在祷告吗？还是在干什么别的事情？所以我常这么想，耶稣基督啊，很想我们呢，能够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这句话是在他马上要离开他们的时候讲的，说明这些门徒啊，这3年多还没有真正的奉主的名求过什么。这什么意思啊？奉主的名祷告什么意思？就是照主祷告的方式祷告，照主祷告的精神祷告，就是说求主所求的，就这意思。主求什么你们记得吧？主有几次祷告，比方我们看12章，约翰福音12章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你看主耶稣先说一句话是不恰当的啊，不合适的。这句话就是什么？救救我，哇，救我脱离这时候啊，这不恰当。他说，他马上就把这话收回来，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呀，我怎么好求父救我呢，脱离这时候呢？啊，他收回以后他就改口了，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看这一句话呢，是祷告啊，是说对了，说对的祷告，上帝立即应允了。这一句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名。各位，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学耶稣这样祷告，这就是真正奉主的名求。奉主的名求，他说了，你 人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你要求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还要再荣耀。好，我心里充满喜乐。耶稣因为上帝给他这一个应许，他要荣耀他的名。